十种魔镜的第三啊，下面呢，请这个毕楚云老师为大家领学。那个毕老师，您上来吧。
好的，好的，那个邓老师好，各位师兄们好。今天呢，咱们继续学习这个《楞严经》的卷九啊，就是五十阴魔，或者叫这个五蕴十魔的这个第三种啊，叫
我们起个名字叫贪求契合。
贴一下这个文儿，你大家能看到吗？哎，这个文贴上来了，大家能看到啊？能看到啊？我念一下这个经文，说：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稳，成其精思贪求契合。先白话说一下，就是这个善男子啊，受因虚妙啊，他这个受因已尽啊，十种受因已尽，不遭邪律啊，邪律就是说的这个十种受因，他不再受这个十种受因的这个所困扰啊，所以说呢，他能够原定发明啊，他能够常设在定啊，这个。三摩地中啊，三摩地就是定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出不入的定是真定啊，他在这个三摩地中啊，心爱绵稳，成其精思贪求契合。这个重点就是说绵稳，绵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绵啊就是绵密的意思啊，稳呢是吻合啊，所以他呢就是成绩其心啊，殚精竭虑啊，他吻合什么呢？他希望跟这个妙用啊绵密吻合。所以这一类的这个这一类的修行人啊，就是对妙用啊，他有一种追逐不舍，贪求呢就是有各种妙用啊。咱们这个修行中也经常会有这种，就是师兄弟们就是觉得，哎，这个觉得自己啊修行啊，比如说打个千座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还不起妙用呢？他理解，他不理解这个神通妙用啊，是运水搬柴，就是我们实际上一言一行啊。举止投足，其实这都是妙用啊，换成绿色或者黑色，好的，这个一定认为是有这个惊世骇俗之举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我们所谓的那什么五眼六神通啊，那种神通才能是妙用啊，这是一种这个错误的执见。但是呢，确实是有修行人就贪图这种这个契合，贪图这种妙用啊。对这种妙用呢追逐不舍，耳识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啊，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一念的这个妄求啊，一念的这种贪欲贪心，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天魔就可以这个后得其变啊，就是找到一个方便的时候了。因为行人有所求啊，这个时候啊，天魔呢趁机非经妇人，非经呢就是天魔派遣的这个鬼啊，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呢心里呢他有所求啊，所以呢就是这个非经呢就附在这个假意啊，这个口说经法，假意啊讲经说法的这个人的身上呢，实际上他就是想这个迷惑行人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其人识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和善男子处辅佐说法。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被这个天魔啊非经附体的人啊，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被这个魔附体了，他反而觉得可能自己的这个神通妙用发现了，觉得自己呢能够去讲经说法了啊，自己认为呢已经证得无上涅槃了。所以呢，来到这个贪求契合妙用的这个行人的身边呢，来辅佐说法，来这个辅佐这个讲法啊，这是他的一些，下面呢是他的一些具体的表征，说其行即彼听法之人外无千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 念念一意，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记，或自诵经，各个欢愉，得未曾有。就是说呢，这个非经妇人妇到这个修行人之后呢，这个其他的来听法的这些人啊，看到这个人呢外表呢没有什么变化，跟原来还一样，但是所有听法的人呢还没有来听这个法，他就心自开悟，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了啊，念念一意，而且呢有的认为呢自己啊得到宿命通了，好像是看到自己多少节以前的这个事情，能够知晓自己的宿命。还有的呢有了他心通了，能够知晓呢别人在想什么。还有呢就看到了地狱啊，最后呢是获知人间，好恶诸事，就是还有的人呢知道了世间呢诸事的好坏，知道这个别人的一些事情啊，就能够预知啊，或者呢他自己呢能够就是口若悬河，能够自己去说一些诵记记诵啊，或者呢他自己呢就能够把这个经文呢倒背如流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得到这种种的这个妙用啊，都各个欢喜的这个不得了，得未曾有，哎，觉得自己这好像是神通发现了啊，这个是一个结果啊。其实呢这都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啊，这个心里有所得有所住，执着在这种这个玄妙奇特上，才会被这种这个变戏法这个所骗啊。这个老人呢一生呢经常就说，你这个求神通啊，求着神通啊，非但不能够成佛，成魔呢倒有这个分在。那古代的禅德养山禅师说，这个神通是圣魔辨识啊，但得本不愁末，只要呢这个得到了根本啊，我们绵密扫荡于邪，这个神通啊会不求自得啊，因为一切的动作，一切的吃饭穿衣运水搬柴，都是这个佛性的妙用啊，没有佛性这个身体怎么能动弹呢，所以这些都是妙用。但是这个大家呢有的就是心急啊，或者就不理解这种道理啊，认为呢一定是要发生上述的这种种的这个异于寻常的这种镜像才是神通发现，比如说能知宿命，比如说这个能有他心通，或者能看到天堂地狱，或者能知道人间的好恶诸事啊，或者能够这个过目不忘，或者说能够口说诵记啊，认为只有这样的才是神通妙用啊。其实这个不是的，就是这个是修行人的一种这个愚痴啊。所以佛说世人愚迷，或为菩萨啊，绵爱其心，破佛律仪，前行贪欲。就是说呢，这个因为这个贪求契合妙用的这个修行人啊，他非常的愚痴啊，他迷在这个外境上，他这个迷在这个执着在这个神通上，所以被这个天魔啊这个派来的这个非经妇人的这个假象所迷惑住了。他以为这个被附体的这个修行人是已经成道了啊，是来这个或为菩萨，以为呢他是来教化众生的一个菩萨啊，所以呢拜他为师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魔呢，天魔呢，用这个缠绵的爱欲啊，人扰乱这个行人的身心，破佛律仪，破坏呢这个佛的这个律仪，这个行人呢就会满足自己的这个贪欲啊，前行贪欲，听从这个魔的这个教化啊。然后呢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呢就会阐述一些这个歪理，一些理论啊，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欲入邪物啊。这个来非经妇人的这个附在修行人上的这个天魔呢，就是说这个佛呢，它是有大分大分小的，某某佛大，某某佛小，而且某某佛在前，某某佛在后，然后有的佛是真的，有的佛是假的，佛呢还有性别分男女，而菩萨呢也是这个分真分假分男女啊。这个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物啊。这个人呢，因为这个见地他不纯正，他不能够呢这个死心塌地的去参究啊，这个心里还有侥幸，所以呢他这个洗涤本心，就是他这个心呢容易被这个移动移荡，被转移啊，不是那个洗刷清爽清爽的那个意思，他这个洗涤是被 被念被妄境所转，应该是有这个意思，被移荡了啊。所以说易入邪物，就是说呢能够产生这个邪见啊。邪物不是真正的这个开悟啊，邪物是产生这种邪见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你像释迦牟尼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弥勒佛，这些佛都是有的，但是千佛万佛他法身是一个，他可以有无量种种的这个化身。这个佛呢也是，你看我们心中心法十种持，第一种就是说佛具信，法法平等，这个佛与佛之间呢都是平等的，也是没有高下的啊，没有先后的，没有大小的，没有这些佛，因为佛菩萨呢都是这个诸漏已尽啊，都是这个佛就是这个本觉嘛，佛就是这个觉悟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也不分先后大小啊，因为为了救度众生才随缘呢示现种种的身相，就像这个楞严经中说的这个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不，观世音菩萨这个十四种无畏，三十二种这个化现，所以佛是不分这个大小先后真假和这个男女的啊，这里是这个邪魔外道的这个见解啊，就是引的这个修行人啊，这个所以老人就是说啊，现在这个邪魔外道啊就都多得很啊，都是这个骗人的，但是我们可以这个听其言观其行，看他的言行呢是否一致，如果说的是一套呢，做的又是另外一套，那根本呢就是魔说啊，这就是验证这个验证这个魔天魔外道的邪魔外道的这个办法，这样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关键是要看他这个行为是否端正啊，不能光听他一派狂言就是信以为真了啊。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佛呢在这里揭示出来这一类的这个天魔附人的这个根源啊由来是什么呢，就是此名魅鬼啊，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就说这一类这个非经附人呢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六道众生啊，讲这个鬼道众生呢，讲的一类叫这个魅鬼。魅鬼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因为这个众生呢有什么样的习气呢，有这种贪诈这个欺骗狂惑啊，欺骗他人的这种习气。因为有这种习气呢，所以说呢它会附着在这个畜生身上，就是遇到畜生身上呢它就成形。所以它是鬼的一种，叫这个魅鬼。这个魅鬼呢它习气暴进之后呢，它就转生成这个在畜生当中狐狸一类。然后这它这个业力暴进了之后呢，它再转生到人道中呢，就会成为这个庸类。庸类呢就是这个比较庸鄙无实的啊，就是说这个比较庸俗浅陋的这一类人啊。所以这是一类众生的习气。就这一类这一类呢，就是这个魅鬼呢，他年老了以后呢，他被这个魔王呢收成这个眷属，然后呢派他来这个非经附人来恼乱这个修行人。然后呢如果他这个厌足心生啊，就是他这个生就是附着这个人体久了之后呢，生起了厌离心，他离开了这个所附的人呢，所以这个非经附人的这个人的所谓的神通吧，所谓的神通妙用吧，也就失去了。那么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就是他呢这个附着的这个人还有他的这个弟子和师傅，他的这些徒众受众呢都会被这个俱现亡难，都会被这个抓起来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已经有这样的，比如说这个邪魔外道啊，某某功啊，某某法呀，最后也是这样，就是他可以示现很多的这个神通神异，就像上面这个说的啊，这个既能得宿命，又能有他心通，还能视人间地狱，就是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神迹吧，其实这个都是这种障眼法，都是这个小术。那么这个非经附人的这个魅鬼呢，他要厌足心升起了之后啊，他离开这个人体之后呢，这个弟子和师啊就会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啊。这是这个响音的第三种，就是这一类贪求契合的这一类。然后呢佛在这里啊谆谆教导说，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就是你们应该啊先当警觉啊，这个这样呢才不会这个被这个生死轮回所牵着走，不会被这些魔王外道所摄持。如果说呢 迷惑无知，把这种呢这个外境外相啊这个当成是真的，追求神通啊，那么不仅是这个生死不了啊，还会这样这个造业受报啊，堕入这个无间地狱，这个是这个想因的第三重境界。我们下面可以来看一下第四种。第三种呢是这个贪求契合，贪求妙用。第四种呢它是那种贪求辨析啊。我们看经文说，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懒物化，性之终始，精爽其心，贪求辨析。就是这一类善男子啊，他的这个受因虚妙，就是他受因已经消尽了，不再遭到这个十种受因邪律的境界的扰乱了啊，因为他这个时候定功圆成啊，三摩地中就是在定中呢，他升起了一种贪爱，他打了一个妄想，心爱根本，根本是什么呢？穷懒物化，性之始终，就是他非常想这个修行人啊，非常想追溯事物的根本，就是想追根溯源，他想知道这个一切事物的这个发展变化的这个源头是什么，所以叫心爱根本。就是这个发展变化的始终是什么，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啊，精爽其心，所以他就聚精会神啊，一心一意的贪求辨析，对这个事物呢真进行这个分析啊辨别。因为他有了这种贪心，这种对这个事物辨析的这种妄心，哎，耳识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天魔外道啊就能够找到这个方面了。就所以我们一定是要这个不要去这个打妄想，我们要知道一切妄念这都是这个都是我们这个灵光妙用的这个显现啊。这个如果呢就是说执着这个外境啊妄念为真，那么就可能就是被这个天魔外道后得其变，然后又这个非经妇人啊口说啊经法。然后呢我们看下面说，其人先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缘善男子处，复作说法啊。这个呢就跟前面差不多，因为呢这个行人他有所求，想要探究呢事物的这个根本啊，这个探求根本，探求辨析。那么天魔呢就是趁机呢非经妇人啊，这个那么他附在一个呢这个阴气心理不太正常的有妄想的这个人的身上，借这个人的口呢就是说假意去讲经说法，实际上呢是想这个迷惑这个行人。那么这个被非经附的这个人呢不觉之魔浊，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被魔附体啊，但是呢他因为自己他能讲经说法，能够口宣说经法呢，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他就自称自己已经证得了无上涅槃啊。那么呢来比求缘善男子处，他就来求缘，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贪求事物的根本啊，贪求辨析的这一类，他就来这个贪求根本的这个善男子的地方了，出作说法，为他来这个说法。这个被非经妇人的这个人呢，他身有威神啊，因为他呢也是有这种障眼法，也是有这种会示现出来种种的这种神通，所以呢他就可以催服求者，令其坐下，虽问闻法，自然心服啊。施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地带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只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那么呢因为这个被非经妇人的这个人呢，他自己呢有能够借助这个附体啊，显现一些这个威严就恐怖的这个相，能够用这种威严的相呢，就是震慑住这个心有所求的这个人，让这个这些来听法的这些人呢，虽然还没有就跟上面一样还没有听法的时候，自己就已经被这个折服了。所以大家知道，你看这个菩萨佛菩萨有摄受力，这个天魔外道他也有这个摄服行人的这种能力啊，心甘情愿的被降服了，自然心服。所以呢施诸人等将佛涅槃，这个然后这个魔王呢，他就这个被魔附体这个人呢，他就宣称说啊， 这个佛啊证的这种涅槃菩提啊法身啊，就是即是现前我肉身上，它就在我这个身上，而且呢这个父父子子呢地代相生，就是这个生生世世代代啊都是这个法身常住不绝啊。我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佛国，没有别的，根本没有别的这个净土啊，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色化身佛的存在啊，即金色相，金色相是这个佛的32应80种号32这个妙相之一。嗯，那这就是这个非经复人的人在宣说这个法义。我们听到他是说的这个法义，可能好像也有点相似啊，有点道理啊。其实呢他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邪见啊，就是说因为我们都说啊，这个真心和这个妄想，其实这一切的一切相啊，它都是这个虚幻不实的，不管是所谓的这个净土啊秽土啊，它本身没有自体，都是从咱们这个真如实性中升起的啊。但是呢也不能说就是这没有这个假象啊，他在这里分别，他说现在这儿就是这个净土，没有另外的净土啊，也没有这个金色相的这个存在。其实呢就是说也是一种这个受益非鱼。其实这个净慧呢它都是妄相，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一真一切真，一真一假一切假。他说一真一切真，因为它都是这个佛性的显现。说一假一切假呢，那我们不能够执着在这个外相上，执着在这个画像上啊，不能够认为它是这个实有啊。如果说这些金色相是没有的，西方极乐世界各种诸佛菩萨佛国净土是没有的，那他说的这个咱们这里的这个世界啊也应该是没有的，他说的这个父父子子的地代相生法身常住不绝也应该是没有的啊。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呢说真说妄呢它都是圣语，你说真也可以，说妄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地方是真，那个地方是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执着于它。你如果一产生执着了，那就是虚妄啊，如果不执着呢，它本来就是这种妙用啊。但是呢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因为听了这个他上面的这个邪说呢，就是叫其人信受啊，无失先心，生命归一，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或为菩萨推究其心，破佛律仪，前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彼无知者信是慧言。就是说这个被蛊惑的这个来听法的这些人呢，他听了这个非经复人讲的这个邪说，他呢就退失了原先的这种这个定力啊，退失了以前的这种求向道之心，哎，身命皈依，就开始这个皈依这个邪师了啊。得未曾有，认为呢自己呢找到了原来一直没有遇到的这种啊这个上师啊，这个以为自己也能够探究到了事物的本源啊，他非常的这个开心，就受他这个邪说的这个蛊惑啊，认为这个魔附体这个人呢是得到的菩萨，把他当成菩萨来追捧追随啊，然后呢成事啊，听从这个被魔附体者的这个教化，破佛律仪，前行贪欲。你看这个最终呢都是达到这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把这个佛制的律仪给破坏了啊，自己呢满足自己的这个私欲，然后呢就说这个眼耳鼻舌这六根呢都是净土，这个男女二根呢也是这个菩提涅槃的真实之处啊，彼无知者信是慧言，就是说能相信这样无慧不堪的话，那真的是迷昧无知的人。嗯，然后呢佛就说这一类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说此名蛊毒衍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啊。就是说呢这一类鬼叫什么鬼呢，上一类鬼叫魅鬼，这一类鬼呢叫这个蛊毒衍胜鬼啊。就是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蛊毒衍胜鬼呢他往往呢他心里呢怀有一种怨恨怨念，然后呢他就依附这个毒虫而这个成形，就是这一类鬼衍胜，这是他的习气呢，就是心里有这种怨恨的习气
然后呢，这个毒虫呢，它这个液爆进了之后呢，逃脱这个轨道之后呢，到了畜生道呢，它就会成为这种这个毒类，就比如说蛇啊、蝎啊，我们说蛇蝎心肠啊、蛇蝎蜈蚣这一类。然后呢，它在爆进了之后呢，再升到人道，就是会变成人类中这个非常的这个狠毒的一类人，就是说喜欢害人，哎，也没有一点慈悲心，变成这一类人啊。那么呢，这个蛊毒衍生鬼呢，它就是附着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呢，借这个人的附体之人呢，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啊。如果咱们修行人有所求着相，那么呢，他就趁机来扰乱这个行人了。但是这个他附在人体身上久了之后呢，他也会产生厌离之心，他就离开了这个附所附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原先有的这种这个神通啊，种种见解啊，以为是探究到了这个事物的本源啊，这些神通也就丧失了。那么呢，这个被附的这个被魔附体的人以及他的这个听法众呢，也都会陷于亡难，施于弟子俱陷亡难，就最终啊肯定要去吃官司坐牢，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所以这个佛在这里谆谆教导说，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啊，说你要一定要先要警觉啊。我们呢，这个修道是修自己心的，是心是佛，是心做佛，而不是呢求神通求妙用做佛，一定要在心地上用功夫，这样呢才不会上当受骗。否则的话呢，助境助相助神通啊，非但不能成佛，成魔还有份在。所以这个呢就是第四种的想淫境界啊，就是贪求辨析，或者叫贪求根本啊。我们下面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五种想淫的第五种境界啊，就是叫贪求敏感啊。敏感是什么意思呢？敏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冥冥之中的这个感应啊。我们善男子受淫虚妙，不遭邪律，原念发明啊。这个跟前面一样的，就是善男子的受淫已经消尽了，他呢这个不受一切受了啊，这个定功圆成，这个时候呢，他本身的智慧光明会显发出来。那么呢，他在这个定中呢，又起了一种贪爱，心爱玄应。玄应呢，就是跟这个诸圣呢有遥相感应啊，在定中呢，跟这个诸圣呢，或者跟其他人呢，亲戚啊、眷属啊，产生这种感应之心，他对这种感应的状态呢，心生留恋啊，心生著着。所以呢，他就周流精研，就是仔细的这个研究推演。他的贪求这种冥冥之中的这种感应，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天魔呢就找到漏洞了啊，找到这个，因为行人有所求，这个天魔就趁机而入，非经这个派遣这个非经妇人啊，然后这个附着在这个喜好这个敏感、贪求敏感的这个修行人的这个身上啊。口说经法也是呢，就是去宣说经法啊，这个跟前面都差不多啊。其人原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应善男子处，复作说法。就是啊，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啊，他也不知道这是被魔附体了，以为呢反而以为呢自己是得到了无上涅槃了，他呢就来到这个来，因为自己能讲经说法啊，他来到这个贪求感应的这个行人面前啊，行人身边来替他这个讲法。这个具体他能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说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啊，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四时供养，不觉疲劳，各个令其坐下人心，知识先师，本善之时，别生法爱，年如娇妻，得未曾有啊。就是说这个被魔附体的这个人，能让他的这些听法的人啊，周围听法的人啊，暂时看到他的身体像千百岁的老寿星啊，鹤发童颜 所以就会升起一种敬爱啊，一种染着，心生爱染，不能舍离啊，离不开他了，不愿意离开他。身为奴仆啊，愿意呢，甘心呢，做他的这个奴仆，具足这个四世供养。四世呢，就是说四世不是指钱啊，指的是衣服、饮食、卧具和医药，这就四世供养，用这四样的东西呢，去供养这个被魔附体的这个人，也不觉疲劳啊，并且呢，乐此不疲。啊，各个人呢，令其坐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之时呢，然后这个被魔附体这个邪师呢，能让他来这些听法的人呢产生错觉，认为呢，让这些人认为呢，说法者的前世就是他们的师傅啊，本来就是善知识啊，所以呢，这个让他们产生特别的这种的法爱、法执和爱恋，就是呢，师徒之间呢如胶似漆，得未曾有啊，亲密的不得了啊，这又是一类众生。那这些世人愚迷，或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律仪，前行贪欲，就是这些人呢，因为他愚昧无知啊，他迷惑啊，就把这样的这个善知识啊，当成是这个菩萨再来、菩萨示现，所以就跟他特别的亲近，身心呢都被他们摄持了，听从他们的教化，也是破佛律仪，前行贪欲啊，把佛制的这个律仪破坏掉了啊，暗中呢就是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贪欲。哎，这个你看口中满足他什么贪欲呢？下面是他满足贪欲的内容，说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于如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修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狂，未失本心。就是说因为这个行人啊，他贪求敏感啊，刚才说的就是感应啊，所以说呢，这个邪师呢就能这个投其所好啊，他就会有如下的言论。他说我呢在这个前世啊，某某世某某一生某一世呢，曾经呢度过某人，哎，这个人呢他是我的这个妻子、妻妾或者是兄弟，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这种前世的因缘呢，我再来去度化他啊，跟你呢一起，就跟你就是跟这个来听法的人，最后呢一起到了某一个世界啊，去供养某某佛，或者说呢某一个地方呢有一处大光明天，这个佛呢就住在其中啊，一切如来都是在那里这个休息居住啊，这个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天魔魔王波旬啊，他是住在这个欲界的天顶，他这个魔宫呢就是叫大自在天，欲界的天顶啊，他化自在天啊，他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个地方叫做大光明天啊，所以说彼无知者信是虚狂，一失本心。那些无知的人呢，就听了他这种虚妄不实的这种欺狂的邪说呢，就遗失了自己本心，就昧失了自己的这个本心。哎，那这一类这个邪师是什么呢？本源是什么呢？这个佛指出来说，此名厉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理人体，弟子与时俱现王的。就是这一类鬼呢，就是说叫厉鬼。厉鬼是什么特点呢？他的这个习性呢，就是嗔恨心非常重啊，就是说他那个这个也是这种嗔恨心、怨恨心。他呢欲衰成形，就遇到这个比较衰老衰弱的人呢，他就会成形。哎，这个然后他们呢，就是说这个鬼这个业报尽了之后呢，到畜生道了之后呢，就前面经文讲了，就变成这种回类啊，就我们说肚子里的蛔虫，变成这一类的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业报尽了之后呢，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微类。微类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微贱、卑贱，这个贫寒、贫苦的这种，变成这一类的人，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厉鬼，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厉鬼，这一类的这个众生。那么他呢，年老成魔了，就非经附人附在这个人体上，借助呢附体之人来满足他的这个贪欲。如果说我们修行人呢着相有所求，那么他就会趁机来干扰这个修行人。他附在人体久了呢，他也会心生厌离的，就是这时候呢跟前面一样，就是离开这个所附之人，这个所附之人就没有神通了。 啊，也不能说这个前前世啊跟谁度过某某人，跟谁是怎么怎么样，要一起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师于弟子，俱陷亡难，就是这个讲法的人、听法的人啊，最终呢都会陷于亡难，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然后佛在这里说，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无知，堕无间狱。就是这个时候啊，你要有警觉，知道这些呢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假象，不要相信这些人的邪说，不要被这个邪魔的扰乱啊，不然你就堕入轮回。如果说呢，这个住境着相呢，执着神通呢，那就是要入魔道的，最终会这个福报尽了之后会堕入无间地狱啊，这个是我们说的响音的第五重境界。然后下面我们看这个响音的第六种境界。第六种境界呢是这个，第五种境界是贪求敏感，第六种境界是贪求素，贪求这个静谧啊，就是这个贪求这个安静。又善男子受音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音迹，贪求静谧啊，就是这一类呢，这前面这个都差不多，就是行人呢受音尽了之后呢，他能够这个不受到十种受音邪律的扰乱，所以呢定功圆成，显发本有的这个智慧呢。但是这个在这个这个时候呢，他会突然呢心爱深入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定功呢逐渐的深入呢，响音呢也渐渐的要消退了，这个时候呢他心呢就比较清净，他突然呢会对这种定功产生一种这个执着，他想呢这个加深的这种执着不舍的人，加深自己的这种定力啊，就是可能走到那个四禅八定啊，黑山背后的走到那个道路呢，乐此不疲，喜欢坐在那里不动，喜欢呢这个以为呢这个沉空守寂啊，不起心动念，这个就是大道了啊。前面那些呢都是这个妄想，想太多了，这个呢是这个落入这个定境啊，黑山背后想坐在那里不动，所以他们就是这个贪求静谧啊。这个地方老人呢其实给我们讲过，他说很多人学佛做功夫呢，往往是压念不起，以为一念不生能够坐上十天半个月，十年八年，这个就是好功夫啊，其实不知道呢这样是死定啊，不能够得真实受用，也不能够出三界，只不过是一时在压服起来，一旦呢这个时节过了，翻动起来了，产生的妄念啊会比原来更加严重啊，就是不经过翻动，那死坐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啊，久久下去会变成这种土木金石的。所以老人说真正做功夫是要活泼泼的在事情上锻炼，知道这个心念起处是本性的妙用啊，不去着相，这样才能够与日俱增。我们就说刚才这个修行人啊，因为他贪求这种静谧，所以呢这个因为他有这样的，他贪求静谧其实也是一种有所求，那个天魔外道呢看到了他的这种所求呢，就趁机呢飞行附人，就附到他这个身上，借呢这个修行人的口呢开始讲经说法，迷惑这个行人。那么这个人呢，他以被附体的人呢，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被魔附体了，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因善男子处，复作说法。所以呢他就到了这个有所求的这个修行人身旁，哎，为他来说法啊，说他这个渴望的这个，说自己得到无上涅槃，哎，说的这个死坐不动的讲这个定力的这个法门啊。所以令其听人各知本意，或与其处欲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是使一人与后他为顿令其人岂不能得，于是一众倾心亲服，有人起心以知其障。那他是通过显示什么样的这个神通呢，来这个迷惑世人的呢，就是他能够呢让这个来听法的这些人呢产生一种感觉，知道自己的这个本业就是宿业，就知道是自己这个宿世的这个因缘，宿世的造的种种的这个业啊，恶业善业。或者呢就是说在他讲法的这个地方呢，寓意人言跟一位听众说你现在呢虽然没有死，但你死了以后呢，你肯定会变成畜生， 啊，他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实不虚的，他呢让另外一个人呢去在那个被他说的这个人的背后呢踩踏他，踏尾，他本来没有尾巴，就是踩踏呢好像是踩，说他是畜生嘛，畜生是有尾巴的，好像是踩住了这个畜生的尾巴一样。那么因为他有这个魔力的摄持，所以那个被好像被踩的那个踩了后面的那个人呢岂不能得，他自己没法起身了，所以呢那么他就以此来证明这个人呢、啊、虽然现在没有死，死了以后呢肯定会变成畜生啊，这是这个举了一个例子。所以在场的人呢都对这个人的这个功夫啊非常心悦诚服啊，钦佩不已，倾心倾服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人起心以知其兆，那有些这个人呢这念头刚一起来，刚一起想一个什么事情呢，以知其兆，这个来讲法的这个人啊，被魔附体的这个人、啊、就已经知道了啊，就是有点那种小他心通的那种这个感觉，但他不是真正的他心通，就是这个鬼啊他有的时候也有这个能耐，也有这个本事啊。他这里还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佛律以外重加惊苦，诽谤比丘，骂字徒众，揭露人事，不避机嫌，口中好言，蔚然俘获，极致其实，毫发为无实。像被魔附体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受魔驱使呢，他还有一些持着一些外道的这个邪见，比如说就是重加惊苦啊，就是戒禁取见。重加惊苦就是因为佛陀已经制定了很多的戒律律仪，这个但是呢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啊又增加一些啊这个什么所谓的精进苦行的这个方法，就是其实是一些邪戒啊，比如说断食，比如说涂灰啊，就是修苦行啊，这种诽谤比丘啊，这个骂字徒众，就是这个辱骂佛教徒啊，也是这个诽谤这个比丘，出家的僧人，出家的揭露人士，就是说是攻劫这个人不避机嫌，就是说呢揭发别人的隐私啊，攻击别人的短处的，但是也不避机嫌，也不避讳啊，这是这个这一类的这个特点。口中好言，蔚然俘获呢，他喜欢预测事情啊，未还没发生的事情呢预言这个吉凶祸福啊，极致其实啊，毫发无实啊，这就到真正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跟他预言的呢丝毫不差，完全都能应验。这也是一种炫惑神通的这个办法，就是能够预知未来啊，就是好像这个跟半仙儿一样，这个也是能够这个让这个众生执着著着啊着迷的一类。这个然后佛说呢，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先亡了。其实呢佛说呢这一类呢是这个大力鬼啊，大力鬼是什么呢？大力鬼就是他又叫恶鬼，就是其实他是一种就是具上品神通的这个鬼，这一类的特性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功高我慢啊，功高我慢。他们呢这个转生成这个畜生类呢，就是会变成这个柔类，就是很柔弱的一类啊，可能是这个因为原来太刚猛了，就是比如说绵羊啊这一类。然后呢他在夜尽呢转成人道之后呢，就会变成这一类比较这个不勇敢的，很怯弱的，很柔软的这一类人啊，这个是这个大力鬼。这个大力鬼呢，因为他这个娇慢呢形成的这个附气而生，附着在气体啊形成了这种大力鬼，他年老成魔了之后呢就会附着在这个人身上，借助附体的人呢满足自己的贪欲。那么如果这个行人有所求，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贪求宿命啊，贪求呢这个想预知这个前世未来，预知未来，想呢这个了解过去，执着神通，那这个他就趁机来恼乱行人了。这个魔呢附着在修行人身上久了呢，也会产生厌离，就会离开他所附的人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行人和这个被魔附体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犯下了种种罪行，最终呢也要陷于亡难啊，就是说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所以佛一再这个谆谆教导说，汝当先觉不入轮回啊，迷惑无知，堕无间狱。 就是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些事情呢，你才能够不被轮回所流转。如果你迷惑无知的话呢，就会堕落到这个无间地狱啊，就因为就会变成魔道。所以我们的这个知见一定要正啊，不能够有所贪求，有所希冀啊，一有所求呢，即与魔相应，这个魔呢就能够四得其变啊，这是贪求。这又是一类，然后我们看这个下一类，上一类是这个说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之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就是说呢，这个善男子受因已经这个破尽了，然后呢，在这个。也不受到十种受因的这种邪律境界的扰乱，所以呢，他这个定功圆成了，本有的这个智慧光明啊，得以显发。这个时候呢，他的心呀，就产生了这个知见，那就是他对这种明见知晓的这种能力产生了这个喜好啊，喜欢勤苦寻言，就是去钻研这种贪求宿命这一类呢，就是说贪求宿命通的一类。啊，贪求宿命跟上一类其实是有一点点像啊。上一类是贪求静谧，就是这个，因为他定功比较深入呢，他就是喜欢呢，不断的加深他的这个定功啊，这个不起心动念。但是呢，他上一类呢，就是说那个附着在修行人身上的那个天魔呢，他的显现出来能够去。说这个未来的这个祸福啊，就是能够预知未来，比如说宣称这个世界末日到了，那这一类呢是这个修行人本身对这个宿命啊，这个贪求宿命通，就是他自己上一类是天魔的一种显现，就变成这种邪师的一种这个显现，就是显现神通显现出来，这一类呢是这个修行人他本人。他想知道自己过去做的事和将来的这种果报，贪求宿命，这是一点这个区别啊。我们知道这个以前这个佛是元老人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如果心不空的时候啊，你就发了这个神通啊，也是特别的不自在的。你比如说有一个罗汉，他发了宿命通啊，他觉得哎呀，这个非常的懊恼的，过去做过这么多的坏事啊，杀了自己的父亲。啊，这么不孝啊，他也坐不住了。那这个时候，释迦佛就跟文殊菩萨说：“这个罗汉发了宿命通啊，知道自己杀了父亲啊，杀父杀母，在这个佛教里面是忤逆罪啊，不通忏悔的。他说我们给他唱一台戏啊，救救他。所以文殊拔剑要杀佛，哎，大家一看说这个杀父罪就不得了了，杀佛更不得了。然后呢，佛就告诫大家了，说你们不要惊慌，说这个文殊菩萨他没有杀佛之心。”一切呢都是你们妄心蠢动，这些事情呢其实就像梦中所现的梦境一样，都是虚幻的啊。其实真实的是没有这些事情的，我们过去事情做过的也是如此，就像梦中做过的事情一样，做过的梦一样，就是醒来之后它就没有了。你既然梦醒了，那没有根本没有这个事情，那所以心也就安稳了。所以佛就是这样说法，使这个罗汉啊就是安稳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你心不空的时候，要得了宿命通啊，那会产生种种的这个烦恼。所以我们修道人应该时时刻刻在心地上用功夫啊，不要妄求神通啊。这个是老人对我们的这个教导。那我们看这个想求贪求宿命通的人呢，耳识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哎，他贪求宿命通，这个天魔呢就趁机得变了，就是派遣这个鬼怪啊，附着在他的身体上。其人殊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这个善男子处佛陀说法。这个被附体的人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附体了，但是呢他认为自己得到无上大涅槃了，无上正等正觉了，他就来到这个想求宿命的这个善男子的这个地方为他说法。那么他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显现出来很多的这个神通神迹啊，这个来炫惑世人，炫惑这个听法的人。你看，世人 无端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集杂珍宝，检测服毒，助其异物，先受彼人，后着其体，或又听人藏于地下，明月如照耀其处，是助听者的未曾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啊，他靠着他的这个神力呢，使这个说法的这个地方呢，无缘无故的就出现这个大宝珠。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个魔呢会化身为畜生啊，把这个宝珠呢衔起来啊。还有这除了宝珠之外呢，还有其他种种的珍宝，或者说呢是这些这个文书啊，奇异的这种文书。那么把这个宝物呢，用口衔起来之后呢，来赠予那个被附体的这个人。这样呢，大家一看就觉得这个被附体的这个人呢非常神奇，非常厉害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天魔呢再离开这个畜生呢，再附到这个人的这个身上了，就借这个附体的人呢，才诱惑这些听法的人说，他说有这个大宝珠，有明月珠啊，藏在这个地下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听法的这些大众呢看了一下，果然呢这个地方呢光明照耀啊，有明月珠照耀其处。这些这个就是能让这个听法的人呢升起信心，对这种奇异的景象呢赞叹不已啊，对这个附体的这个讲法的人呢也深信不疑啊。然后呢，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呢，他还有什么特点呢？多食草药药草，不参家传，他呢只吃草药啊，什么什么这个黄芪啊、白术，吃这些中草药，他不吃我们人常吃的这些米饭啊、麦子啊，不吃这些人吃的食物。有的时候呢，他日餐一麻一麦，每天呢只吃这个一麻一麦，让这个释迦佛修苦行了一样啊，这个只吃一麻一麦。其行肥充啊，魔力持故。他虽然呢一天只吃一顿饭，只吃一麻一麦，但是呢因为有魔力的摄持啊，他这个身体肥大健壮。啊，然后呢，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呢，就诽谤比丘，然后呢，就责骂徒众，就是骂这些出家人啊，骂这些这个徒众不避机嫌啊，也呢，这个攻讦出来，这个揭发他们的这些隐私啊，也不避讳啊，然后呢，这个口中呢，好言他方宝藏，就像刚才一样，他就经常说，哎，这个地方有月明珠，那个地方有宝珠，然后十方圣贤呢。在什么什么地方隐居啊？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其异之人。那跟着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去检验，去看这个某处，去发掘这些，就发现他说的这些东西啊，真的都能应验。确实，某些地方藏有宝藏，某些地方呢，真的是有其异之人啊。这是这个他的一些经历。然后佛说，这一类是什么呢？这一类是叫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这一类是这样的鬼，就是一些城隍啊，这个穿越啊，这一类人呢，其实他的习气，这一类众生，这一类鬼的习气就是说，这个能够这个狂骗，能够欺骗这个众生啊，所以就会宣说种种的这个事迹啊。然后呢，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借助这个被附体的人呢，就宣说淫欲啊，破坏佛的这个利欲。然后呢，与乘世者就是跟随他们的徒众呢，暗中潜行五欲，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贪求财色名食睡，贪求这个五欲，就是跟上面的潜行贪欲是一样的，就是看起来是讲着佛法啊，实际上呢是在暗地里呢做这些追求财色名食睡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要这个警醒，就真的是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这某些这个讲法的人呢，他真正的这个所作所为呢，跟他实际上他所讲的那一些是不是一致啊？如果不一致，就是说破佛律仪、前行五欲这种人呢，我们就不能够相信他的这个妖言恶行啊。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就是说精进纯食草木，他这个也是跟上面的那个借进取进有点像，他就是也是过度的吃一些邪见，比如说他只吃草，吃草木，而且呢无定形式，而且做事情呢盲目不定啊，这个 恼乱世人，就是这个磨难附在这个修行人身上的，看到这个修行人有所住，就趁机恼乱他。恼乱久了呢，自己呢也心生厌离了啊，厌足心生，去彼人体，他就离开这个附体的人。那这个时候呢，就跟上面的那些一样，就是弟子与师俱现方脉，就是这个听法的人和说法的人呢，都会这个被抓起来啊，就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所以佛说，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无知堕无间狱。你呀，一定要预先警觉这种状况。我已经跟你说了啊，是吧？这一切呢都是幻象，不可得。你不要去追逐这些神通，真正的神通是我们自己本具的。我们如果内心清净了，自然这个本具的神通会显发。如果心不空净呢，你去妄求，那就糟糕了。我们为什么要有神通呢？要神通，就是要这种名闻利养，是吧？要这种恭维啊、供养啊，增加这种贪嗔痴慢疑、财色名食睡，这样不知不觉其实能造很多罪恶，所以要误入魔道啊，就是这个堕入这个无间地狱了。这个呢是这个第七种，就是想您境界的第七种，就是贪求宿命的一类啊。我们下面可以看这个第八种。第八种就是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缘，贪求神力。这第八种呢是什么呢？是贪求神力的一种。就是这个善男子呢，这个想因受因十种受因尽了之后呢，他的这个定功圆成了，显发光明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呢升起一种对神通的贪爱，就是他觉得这个神通啊种种变化，他对这个执取不舍。啊，研究化缘，就是他特别的想研究出来这个神通变化的根本，为什么会有种种神通变化啊？贪取神力，他也呢特别的羡慕这种有神通之力的这种人啊。耳识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啊，这个时候呢，天魔外道就找到机会了，就赶紧附着在这个别人身上啊，就开始为他讲经说法。啊，这个其人诚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通善男子处，辅佐说法。这个时候呢，这个被附体的这个人呢，也不知道被魔王给附体了啊，没有觉知，反而呢，因为自己呢能够讲经说法了，认为自己就得到这个无上涅槃了，他就来到跑到这个贪求神通的这个人的身边啊，为他去讲法。那他这个时候，他这个地方呢，现有什么样的种种神异的景象呢？就是说，世人或复手执火光啊，手搓其光，就是要么呢，他就用手啊拿着这个火，手上就是能够搓着这个火焰啊，这个看起来就不同寻常，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然后呢，他把这个火啊能够放到这个听法四众的这个头顶上啊，然后呢，让这些人的头顶上的火光呢能有数尺之高。虽然呢这个火呢悬在这个四众的这个听法的这个听法四众的这个头顶上呢，但是呢这个听法的人呢不会感到灼烧的感觉啊，不会感到亦无热性增不焚烧，既不会感到热，也不会呢被这个火给烧着。或者说呢，这个被魔附体的人现什么神通呢？他在水上行，或水上行，如履平地。他在水上走路呢，就跟在陆地上走路一样；或于空中呢，安坐不动。他或者呢，这个飞升在这个浮在这个空中呢，能够坐在空中安坐不动；或者呢，入瓶中；或者他能把他的身体呢，钻到一个瓶子里去；或处囊中啊，或者呢，他能把自己呢，钻到一个皮囊里，一个皮带里去。月有透圆，增无障碍。有就是窗户。圆呢是墙壁，就你窗户关着呀，这个门关着呀，它也能够穿墙入户啊，随便出入房间，穿墙而过，增无障碍，一点障碍都没有。唯与刀兵不得自在，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呢不能扛住这个刀兵，就是你别人拿刀，这个兵士拿刀去处理他，就能把他给砍死啊，怕被这个刀兵砍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还是执着这个色身为我的，他有这种身见，他是外道，他有这种身体的这个执着啊。那这个被附体的人呢，就 自己自言是佛，自己称呢自己是已经成佛了啊，身着白衣受比丘礼。就是呢，他虽然呢他是一个居士呢，他去受这个比丘的礼拜，我们按照这个佛制的戒律啊，这个居士是不可以受这个比丘的这个礼拜的啊。这个诽谤禅律，他还这个去诽谤这个佛门的这些这个戒律啊教理，骂字徒众，责骂徒众啊，也是这种说一些别人暗中做过的别人的隐私的事儿，也不必讥嫌啊。这是这个这附佛外道的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发人隐私，这种呢能够炫惑世人啊，显示自己的厉害，口中呢常说神通自在，或者呢复令人谤见佛土，就是说呢他能够借助魔力让这个听法的人呢看到所谓的这个佛土，个谤就是近的意思，就近处啊，就能够看到这个佛土啊。鬼力惑人非有真实，其实啊这个都是靠这个魔的神通力去迷惑他人的，并不是真实的啊，都是一些幻影，都是一些障眼法。赞叹行淫不悔粗行啊，将助未迭以为传法啊。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呢还赞叹这个淫欲啊，就是说呢也不避讳这种粗鄙的这种恶行，把这些行这个污秽不堪的事情呢当成是这个传法啊。这个末法时代其实周边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啊，也有一些这样的所谓的这个传法的人啊，其实呢这都是这个天魔外道。那么佛就说了，这一类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天地之间的这个大力鬼啊，此名天地大力啊，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一切草木积结精魅，或附龙魅，或兽中仙，再或为魅，或仙期许其中，纪年应死，其行不化，他怪所覆，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比人体，弟子遇师多现亡难。就这一类鬼呢是什么？叫这个山林城隍穿越鬼啊。其实这一类鬼呢就是说这个能够欺骗世人啊，他呢这个业报尽了之后呢就会变成这个福类。福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畜生道，就是服务众生的。比如说这个牛羊啊，这个驴是吧，拉磨这个为这个众生，为这个人类就宰东西。那么他这个畜生业尽之后呢，他又会变成这个劳累，人中的比较是劳苦的这个众生，就是劳役不息的这个这一类的众生。所以这就是天地之间的这个大力鬼，他的习气呢就是有一些邪见习气啊，喜欢这个诓骗世人。而且呢他就是能够附着在日月的精华之上。所以你看上面说有什么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一切草木皆，它可以附着在这些所谓的什么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这些都可以附着。然后呢，积结积久呢，它就产生了这个形状了。或者有的是那个兽中的这个仙人，他转世的时候又变成这种鬼魅了啊。或者呢，是这个仙人的这个。仙寿已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呢他想要长生不老，所以呢勤苦修炼，所以寿命虽然尽的时候，但是他的那个形骸还在，那么别的鬼怪呢就附着在他的这个形骸上了。因为呢这些人呢这个因为这个有人呢修行人呢贪求神通，所以呢这一类山精鬼魅的魑魅魍魉呢他就附着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借助这个附体的人呢这个恼乱这个修行人。那么他附着在人体久了呢也会心生厌离，就离开自己所附的人。那么呢这个他离开之后呢，弟子与师多现亡难，就是这个被魔附体的这个人还有他的这个听法的这些受众也呢对就会难逃法律的制裁。所以这个佛在这里又说，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就是你要应该预先就知道这种状况，这一切的这个都是真心的显现，真心的幻影不可得，一定要心空无助，这样才能够不会堕入轮回。 你要说一有所求，不管是贪求名或贪求宿命贪求定境，还有这种贪求神力啊，最后呢都会弄精魂而入魔道，最终呢会堕入这个无间地狱啊。这种呢就是第八种这个响音的境界，就是贪求神力的一种。那我们看这个第九种，第九种呢是这个贪求深空。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啊。就是这一类呢，其实跟原来那个就是上面说的那个贪求定境的那一类呢有一点点像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同。就是这个呢是这个行人呢突然心爱入灭啊，就是也是成空守寂，但是呢他比较贪求空寂，贪求这个空寂的这种空境啊，就是以为呢这个呢才是究竟解脱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天魔外道呢就是后得其变啊，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啊，就发现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有所求了。就是我们看其实就是一定要一切都不可得，一切都是假象，一切无求啊。我们不管是求神通求定求静求空只要是有所求，天魔外道呢都能趁机呢得其愿，都能够呢这个非经妇人啊，就是只要我们一有所求，这都是妄执，就会呢跟这个魔所相应。所以呢这个被这个天魔外道附着这个人呢，他自己也不知道被附体了，他也认为呢自己证得了无上大涅槃，他就来到这个贪求空境的这个善男子这边来为他说法啊。因为他是贪求空境呢，所以他感得的也是就是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呢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呢，就身体呢就突然就化空了，让大众看不着了啊，就是隐身了，就是于大众中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又突然呢本来是隐身的，又突然呢又在虚空中显现了，就是显身隐身自在无碍啊。或者呢现其身动如琉璃，就是呢让自己的身体呢像一个琉璃一样这个内外明澈啊，或垂手足做旃檀器，或者呢就是把自己的手脚放下，发出这个旃檀一样的香气啊，或者大小便呢如后十蜜，或者呢让别人看自己的这个大小便像这个十蜜，就是这个冰糖啊，像这个醇厚的冰糖一样甘甜，靠这个呢来炫耀自己的这个神通境界。同时呢他也是匪毁戒律轻贱出家啊，也是这种这个诽谤戒律。你看这些这个响音这个天魔外道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轻视出家人，贬低出家人，然后这个诽谤戒律，他们的共性啊，口中常说无因无果，意思永死，无福后生，即如凡圣。就是说呢，这个人死了，人这个世上也没有因果，人死如灯灭啊，意思有灭啊，没有也没有来世，也没有后生，不无因果是吧？也不存在这个凡圣迷雾的差别。他虽然呢这个虽得空寂前行贪欲，他虽然口中说着一切这个本性空寂啊，一切皆空，但是暗地里呢也是造恶业，满足自己的贪欲，前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波无因果。这个跟他一起行贪欲的这个受众呢，也是因为他的蛊惑，也呢这个心里呢也好像感觉自己落入了这个断灭空一样的，所以他就相信了这种这个波无因果的这个邪说。那么这一类这个是什么呢？这一类呢佛说此名日月佛石精气金玉之草，林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闹乱世人，厌毒心生，去于人体，弟子与世多向往难。他说这一类呢就是叫日月佛石精气啊，日月佛石就是日食和月食 啊，金玉之草，就是金玉和之草是两种植物，就是日食和月食的时候呢，这个金玉之草啊，还有这些麒麟啊、凤凰啊、乌龟啊、仙鹤呀、这些有灵性的这个动植物呢，它能够吸收日月之精华，而变成那千万年呢，它都死不了呢，它就是能够变成一种精灵，所以叫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啊，然后呢，它就在世间受生。这些精灵呢，年老成魔，恼乱世人，那么正好碰到这个有所求的这种像单空守寂，想着贪求深空的这个修行人，所以呢，他就这个趁机附着在这个人体上，为这些贪求深空的人来讲法。那么他附着在人体上久了呢，他也是心生厌离的，就离开所附的人。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所附体的人，他的徒众啊，就是因为这个妖言惑众啊，而且他为满足自己的贪欲，造了很多种种的恶业。那么他想弟子与师多现王呢，他也是难逃法律的制裁。这种，所以佛说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无知，堕无间狱。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就佛把这些种种的魔镜都给我们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预先知道，这样呢就不会堕入轮回。如果说呢迷惑无知的话，那就容易堕到这个无间地狱里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世上一切都是空花水月啊，都是假象，都是不可得。不管是什么神通宿命，这个空境定境感应，我们都不要去追求，它并不真实存在。我们不追求就不会生死轮回。我们心即使是在修行人，心一旦妄动，就暗暗的跟这个魔道这个相应。所以说这个人道无求，品自高啊，不能够去有种种的贪求啊。这个呢就是第九种的相应境界。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种相应境界，就是贪求永岁啊，白话就是贪求长生不老。他说，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啊，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延积，贪求永岁，七分断生啊，顿息变异，息想常住。就这个时候呢，又这个善男子呢，修行人呢，他那十种受因都破尽了啊，不受一切受。这个时候呢，他不再受这种邪律境界的干扰，定空圆成，所以本具的这个智慧光明得以显发。但是这个修行人呢，他在定中呢，又忽然心生一念，贪求这个升起了这个贪爱长寿的这个妄心，我要长生不老，所以辛苦研记，贪求永岁，所以他就开始呢，这个辛辛苦苦的研究这个细微之相，研记即就是细微的意思，贪求长生不老，气分断生，顿息变异，就希望呢能够这个捐弃这个分断生死之后呢，能够得到变异自在，让这个微细的这个心相常住不灭啊。这个分断生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六道轮回的分断生死，变异生死呢就是这个思想上的生灭啊，就是有法界未除，有这个尾巴未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分断生死必须是证到这个就是修行到一定的这个境界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呢就是分段变异二死永亡，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呢，如果说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是贪求啊，他这个靠着这种妄心呢，贪求永寿啊，想让这个捐弃这个分段生死，想让永远长生不老，这是一念妄心。有了这一念妄心呢，那他自然就跟这个天魔外道所想应，所以呢，耳识天魔，获得其变，非经妇人啊，口说经法啊。这个时候呢，行人有所求了，这个天魔呢就趁机呢附在这个人身上，开始呢讲经说法，来这个迷惑行人。那么这个被附体的人呢，他不知道自己呢已经被这个天魔所附着了啊，也是。自己称自己得到了无上涅槃啊，因为自己能够讲经说法嘛，他就来到这个贪求长生不老的这个修行人面前为他说法。 他呢就给这个别人炫耀，炫耀什么呢？说浩言他方，往还无志，祸经万里，瞬息再来啊，就是说炫耀说自己能够呢从这个万里之外啊往来无碍啊，就是有神足通是吧？瞬间能够到万里之遥，刹那间呢能够再返回啊。为了证明自己所言呢真实不虚，借于彼方取得其物，就是到那个万里之外拿一个东西回来作为证据，说你看这个是我从万里之外取来的啊。或与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一直西壁啊，就是说或者在某一个房子里面宅子里面啊，他让这个人啊从东墙走到西墙啊，其实呢本来呢只有数步之间，只有几步的距离啊，但是呢这个人呢快步加快这个步速，却怎么走都走不到，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现前。所以这个听法的人就对这个邪魔外道被附体的人产生了信心，认为这就是真佛现前了啊。然后呢这个附着在这个修行人身上的这个人呢还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无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原佛，出世自然，不应修德。这个被魔附体的人啊就常常对人这个炫耀说，这十方的众生啊都是我的法子啊，我能够生出来诸佛和一切世界，我是原佛，原就是最初的意思，我是最初的这个佛啊，是这个出世自然，不因修德，我是本来就是应现在这个世界，我不是因为修正而得啊。这是这个被魔附体的这个谬论。其实呢这个佛说这一类呢是什么呢？叫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如遮闻察，其实这个是鸠盘图啊，还有四天王毗舍童子，这个是毗舍遮，未发心者立名，立其虚名，实彼精气。这个里边解释几个名词，一个是这个住世自在天魔，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欲界的最高顶，欲界第六重天的他化自在天，他自在天的天主就是魔王波旬啊，他们有一些眷属，哪些眷属呢？一个是毗舍遮，毗舍遮呢就是这个鬼类的这个意识鬼啊，不说错了，这个遮闻察就是鸠盘图是意识鬼，而毗舍遮呢是这个淡精气鬼啊，实精气鬼。其实呢这个意识鬼呢和这个淡精气鬼呢，它都是这个四大天王四天王天的这个徒众啊。如果说呢他这个发心修行，他就能够护持呢这个修行人，如果说呢他没有发心修行呢，他就是受这个魔王的驱使来害人仗道啊。所以呢这个天魔呢魔王呢就能让他这个徒众啊，就是没发心修行的这些鸠盘图毗舍遮来这个立其虚名，实彼精气，就是能够呢这个吸食呢这个修行人的这个精气啊。因为呢这个修行人这个时候呢虽然是定心圆明啊，但是呢他还有习气种子会翻出来，这个时候他有时候还会着相，还会有所希冀，有所希求，贪心，这个贪求长生不老，所以呢就会被这个魔王而得其变啊。祸不因师其，看下一段，叫祸不因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啊，称之金刚，与汝长命，现美女身，盛行贪欲。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来听法，听这个天魔外道附体的人听法的这些人，他不用依靠他的师父就能看到这个天魔的这个眷属啊。这个眷属呢也自称有执金刚嘛，就是有金刚不坏之法啊，可以现一个金刚身啊，金刚不坏，能够让你的肉身长生不老，这个就跟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妄心所相应了。或者呢他能够现美女身，盛行贪欲，也是这个前行是吧，破佛律仪，前行贪欲，就是能够现美女身，引诱行人呢跟他自意行淫，借机呢能够这个吸食他的这个精气，未逾年岁，肝脑枯竭，不用这个一年的时间，这个听法的途中呢就这个肝脑枯竭了 啊，精气神都被吸干了。然后呢，口尖独眼，这个口中呢还经常这个自言自语啊，听若妖媚啊，就是听从这个天魔眷属的这个摆布。哎，前人未想，就是被魔附体的这个人也不知道是这是为什么了啊。但是呢，这个多谢王难，未及欲行啊，先已干死，恼乱彼人，以致粗陨，就是这个被附体的这个人，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啊。但是呢，因为他前行贪欲犯下的种种罪行呢，他最终呢也会陷于亡难，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呢，他跟上面不同，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受到法律制裁，还没有行刑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先命终了啊，因为那个这个精气神已经干枯了。就是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修行人啊，贪求长寿，哎，捏住这个外境，这魔王呢才能趁虚而入，来恼乱行人啊，以致粗陨，就是直到其死亡。哎，所以佛说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无知，堕无间狱。这个你一定要预先这个警觉啊，知道这种境界，在心地上用功啊，不要这个求神通啊，求这些神迹啊，这个否则呢，非但不能成佛，成魔有份，是吧？就会这个堕入这个无间地狱。这个呢，就是最后一种第十种的响应境界，叫追求永岁。所以咱们修法一定要是实在根本，是无所追求啊，知道我们本来是佛，一有所求，一有妄念呢，那就会成魔的啊。这个魔呢，它都是有神通的，它一知道这个心修行人心动了，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外魔就是这个随着心魔而动，就是心一妄动，这就是心魔。有所住就是心魔，一着相呢，这个外魔呢就会，他也有神通，他就会知道，他就会趁机而入。如果我们不着相，时时呢赤裸裸净洒洒的身心空净，那外魔呢他就没法这个得门而入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吧？佛来斩佛，魔来斩魔，一切都不可得。那么也不要怕这个天魔外道，天魔都是这个心所现的啊。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魔的这个写法，就是心乱如麻，是吧？心乱如麻如鬼，就是所以我们的心不乱，这个心不着相，心没有这种贪求。你看这个十种魔境啊，都是因为有所贪求，要么就是贪求这个善巧，要么就是贪求神通妙用，贪求感应，贪求分析，贪求根本，贪求定境，贪求空境，贪求宿命，贪求长生不老，有种种这个贪求呢，这个外魔就会心魔感外魔。你没有这个种种贪求呢，他这个外魔的法力再高强，也不可能进得来。所以佛在最后说，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于末世中，在我法中啊，出家修道，祸福人体，祸自现行，皆言已成正见之觉。你一定要知道，阿难啊，这个十种魔啊，在末法时代就会以出家修道为名啊，破坏佛法，在我法中啊，出家修道，就是那穿着是我的衣服，可能是穿着是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以此为名破坏佛法，或者呢，他会附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前面这个九种响应都是附在别人身上，或者是自己现出身形。第十种呢，他这个贪求永岁的这个自在天魔的这个使者，鸠盘图披舍者，他可以自己现金刚、现美女的形啊，叫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之觉，他们自己都称自己已经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但特点是什么呢？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就是呢，他会口中对淫欲呢称赞，破坏这个佛制的这个律仪。然后呢，邪恶魔师与魔弟子隐隐相传，就是这十种魔呢，这种邪师呢，跟他的这种追随他们的这些弟子呢，都会这个隐隐相传，贻害后世。如是邪经，昧其心腹，尽则九生，多于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啊。他这个这些这个邪魔外道呢，这个会令这个行人的心啊迷惑颠倒，失去正念。这个尽呢，就是有一个时间，尽则九生，一生呢是一百年，九生是900年，多于百世，一世是30年，百世是3000年， 啊，就是令真修行总为魔眷，就是命中之后必为魔民，施政便知堕无间狱。就是从佛灭度之后啊，近的话就是900年啊，900年就差不多是这个什么相法时代，远的话是3000年啊，现在就是佛灭度后500岁，就差不多是这个2500多年嘛。就是他是说佛灭度后的3000年是吧，去圣施妖，这行人的这个根基非常非常薄，本来是希望这个去这个修行的，但是因为呢不识真心，所以呢这个总为魔眷啊，跟着这个魔王的这个落入魔道了是吧，命中之后呢必为魔民啊，就是这个前面楞严经讲魔王魔女什么魔民是吧，上品中品下品，就是这个人呢就会修行人呢就会失去正知正见啊，造下恶业啊，失正便知堕无间狱啊，失去正见堕到这个无间地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文佛殷切咐嘱这个阿难尊者说，汝今未须先取寂灭，就是你啊现在呢就是不要先取寂灭啊，虽然你已经这个时候阿难可能已经证得这个无学果位了，证得四果了，你虽然已经证果了啊，纵得无学，留愿入彼末法之中，其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啊。所以说你虽然已经证果了，但是还是要注视，留愿注视的在末法时代呢，其大慈大悲之心呢，弘扬佛法，去救度那些啊发无上正等正无上菩提之心的这个人啊，发这个菩提心的人啊，让他们能够及早觉悟是吧，希望归真，实得本性，不要念经琢磨啊，就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琢磨，让他们得到正知见，正知正见。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尊佛语明报佛啊，我现在啊这个让你啊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了，度你出生死苦海了，你啊也应该按照我的嘱托啊，唤醒这个世人的迷梦啊，让众生恢复本有的佛性啊，同出苦轮，这样才是报佛恩。所以呢我们看也不要以为这个阿难尊者就是他可能视线是已经灭度了，但是其实呢他其实也是化现在人间的是吧，就是化现在这个六道之间的啊，就是这个令诸众生呢都不琢磨得正之见啊，这样呢才是真正的这个报佛恩。所以佛说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响应用心交互，故现四时。他说上面说的这十种这个禅定中的境界都是响应还没受音进了之后，响应还没有进，这个用心叫妄想和这个决心啊相互交战，就是妄想占上风的时候，哎，一心有贪求了，不管贪求什么东西，有贪求了，就是会产生如上的种种的境界。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念起不随啊，一切无所得无所求，知道一切相都是假的不可得的，只有我们的妙明真心才是佛，一切境界来了我们都不动心都不理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入魔啊。所以说还是关键是心不要有所粘着，心不要有所求啊，一念粘着就与魔相应了。他说众生顽迷不自存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这个众生啊比较的顽固，比较的迷昧啊，不知道呢自己功行未圆，历劫多生这个习气呢还没有除掉，哎，碰到这个逢此因缘，碰到上面这十种境界，迷而不识，未言登圣，反而认为自己已登圣位啊，那么就是未得未证，就是妄自尊大，这样呢是要堕无间地狱遭受果报的。所以说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与我灭后这个传世末法，便令众生啊这个开悟思义，先令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复护，成无上道。就是说这个佛爱又是慈悲的叮嘱啊，告诉这个阿难，告诉大众说，你们这些佛子啊应该把我说的话在我灭度以后呢告诉末法时代的众生，让这些众生呢都能领悟这些义理，千万不要让众生啊求神通有所祈求啊，这样呢天魔外道呢就不会乘虚而入了啊，这样呢这个行人呢就可以保持复护，就你那叫护持这修行人啊成无上道，一直到圆成无上 正等正觉啊。所以这个就是十种响音的境界，就在这里都说完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魔王呢，贴魔外道刚才讲的这个魔王，他也是修行人，他也做功夫，他有很大的这个功福德利用，他也有很大的这个福报。但是因为呢，他就是因为有所求，因为他着相，他就走到歧途，走到邪路，他就变成了这个魔王。所以说我们修行方法也很重要。一偏空呢，就是单空守戒，就很容易跑到二乘罗汉那里啊。死压念头呢，又会变成这个土木金石。如果说呢，着相着神通啊、有所希冀，希冀这个神足通、宿命通，就可能变成这个魔王。其实我们一切众生呢，本就是佛，没有众生不是佛。只要我们时时无住啊，就是一切东西都无所爱、无所贪取。那么做一切事情尽管做，但不是我们做的啊，就我们能够，就是佛性能够起一切妙用，但都不执着。做的过程中呢，也不执着，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啊。成佛呢，就是能够成就这个一切无所得，不要去乱追求神通啊，这个。追求神通呢，非但不能成神，非但不能够得到神通，反而会入魔有份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九卷这个响音十种响音境界，这个如来谆谆教导我们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修学，也能够了解这个修行路上的这个一些歧路和岔路啊，就是这是如来的这个殷切咐嘱啊。我们知道了这个，按照这个遵照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才是真报佛恩，得到这个正知正见啊，不要这个堕入魔道。那么今天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就是我们的响音的十种境界，就是也是楞严经的第九卷，也就在这里说完了，告一段落了。这个现在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各位师兄要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这个打出来，也可以这个私下交流啊。阿弥陀佛，邓师兄。